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世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世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的主内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今生课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在本课程当中呢，张德仁备有相当完整而丰富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此外呢，或是您面对讲道有任何的问题，亦或是有一些讲章希望德仁过目来帮助您的，您也可以来信到相同的地址，德仁会全力以赴毫不保留的来给予您诚恳的建议。好，从今天开始，释经与讲道的第22课到最后的24课，德仁会邀请一些牧者做释经与讲道有关于解经讲道的示范。今天呢，我就预录制了一段呢，由王牧师所分享的信息。王牧师过去在海外的教会当中牧会，而目前呢，也是一所神学院的副院长。德仁在事后采访了王牧师，他在以下这篇讲章当中，他花了有大概18到20个小时之多来预备。由此也看到，其实在预备信息上面需要最少有20个小时的时间，因此在预备解经讲道上面，时间的投资是一个最基础的付出。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由王牧师所做的解经讲道的示范。
大布道家斯布真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想和大家一同来思想我们这一段的圣经。如果你手边有，就麻烦你翻到弥迦书的第6章第6到第8节。弥迦书的第6章6到8节，我们翻到之后，我们就请一起来读弥迦书的第6章6到8节。第6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我们经文暂时先读到这里。在弥迦书整个这一卷小先知书中间的一卷，它大概的背景是这样子的，在主前第8世纪的时间，换句话说离今天差不多2800年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的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当时这一个民族分成2个国家，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这2个国家虽然是同文同种，甚至有同样的信仰，在当时却同时有一个相同的处境，简单的说就是内忧和外患。在外患的方面，2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时都面对一个强敌亚述的威胁，很多年日的中间，亚述对他们有各种的侵凌，有各种的欺压，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外有一个强敌在旁边。在内来讲，2个国家同样的也有 类似的状况。基本上第一个，他们的君王，在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中间知道，绝大部分这两个国家的君王，特别是北国，几乎都是很一些昏君，除了君王之外，在上执政掌权的，一般在朝中做官的，绝大部分都是在那里欺上欺下这样的作为。那么那除了这个以外，这个社会或者国家中间另外的领导阶层，他们的宗教的领袖，不管是祭司也好，或者一些的所谓的先知也好，绝大部分的领袖常常带领他的百姓走到一些错误的信仰或者宗教的所谓的仪式的中间。第一个，他们所教导的常常是很多的错误，我们读小先知书、大先知书，看到很多这样的遗憾的事情。第二个，他们自己因为信仰很多的偏差，甚至会走入一种拜假神或者偶像的光景的里头。那么在上的既然是如此，那在社会的一切的中间或者下层的阶层，那就跟着就受到很多的影响。除了做官的宗教领袖之外，那另外在这个社会的中间，一些经商的比较富有的这一群，多半都是一些所谓强取豪夺、贪婪诈欺的这些的商人。那么这些人对他们的一些所谓普通的老百姓，更下的一些的中下阶层的人，一些的弱势的百姓，那用的都是说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商业上的行为，甚至有些更恶劣的会常常会侵占他们的产业。那最下阶层的一般的老百姓或者最弱势的团体就更糟了，所以他们就常常就面临到两种的困境。第一种就是生活没有保障，没有平安，受欺压，没有公义，没有公正。第二个，因为错误的信仰的教导跟带领，在上的无论君王、无论祭司、无论所谓的教师，这些人带给他们是很多错误的引导，所以这些的百姓在信仰的里头也会跟着走偏了。我为什么选这样的经文跟弟兄姊妹我们同来分享呢？因为我们如果环顾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在21的世纪，不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或者我们个人所处身的环境的中间，或许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还没有到那么坏的光景的里头，可是我们看看也有若干的事好像也相去不远，在某些事情的表现的一种的特质里头，或者我们看到某一些未来的倾向的可能的中间，令我们也不得不很忧心。所以我们从古论今，我们就看到说，在不论是在哪一种的社会中间，常常都在走向一种的败坏、消极、退后，甚至错误的信仰的光景中间。所以我希望从这短短的3节，我们来思想一下神在当时那个年代里头对他的选民，对一个尝过主恩之味的民族，他所说的话，借着先知弥迦，或许是给他们的警告，或许是神自己很清楚的预言。那同样的，我们也知道圣经的话是真理，昔在今在而永在，所以在当时对他的选民有一些教导跟提醒。同样的，在今天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思想到这中间对我们也会有帮助，也会有提醒。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与讲道，刚才是由王牧师所做的开场的示范。我们看到在一开场的时候，他引言所用的方法是经文背景的说明。王牧师把当时的政治、宗教、社会各个阶层的处境说清楚、讲明白，并且说完背景之后，他也说到他为何要选这段经文，因为现今的处境和当时有一些相似，这样的关联就增加了听众想要听下去的一种动机。下面就继续来听到底王牧师要如何切入本论。
我想从两个方向来思想这3节。第一个，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敬拜？第二个方向，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敬拜？我们先看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敬拜。基本上我们从6节、7节这2节来看，6节他首先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吗？ 这句话我们读中文会觉得有一点拗口，到底他在讲些什么东西？实际上如果你读英文或者原文的意思，它是一种讽刺性的一种的反问的话语。在这第六节以前一到五节的里头，或者我们去读这九节以后的那几节，在这个整个弥迦书的第六章，我们就会发现说，神对他的选民基本上又失望又心里又很难过，因为给他们各样的恩典，一再的借着很多的神的作为或者他的仆人来提醒他们，可是仍然的看到，就是像我刚才提的，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宗教都走在错误败坏的光景的里头，所以神对他的选民甚至到了一个痛心绝望灰心，有种种种种的复杂这个感情在里头。所以我们这样从这个背景来思想的时候，在第六节的话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体会。这里先讲说，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我们读旧约的历史，我们就明白什么是燔祭。在犹太人的文化的中间，所谓的燔祭就是把一些动物或者牛或者羊或者鸽子把它献在坛上，完完全全的烧尽，这种的祭叫做燔祭。那在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中间，你可以献上我刚刚说有牛有羊有鸽子种种的动物，看你个人的财力经济的能力等等而要决定。那么在他们的这个习惯的中间，小牛生下来之后满了八天就可以被献作燔祭。那小牛生下来八天是一个很小的牛，也很瘦弱，那么如果要长到一岁，我们可以想到这个牛要花它的主人多少的饲料多少的精神。这个小牛长到一岁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强壮的牛了，有很高的价值。换句话说，如果把一岁的牛在献作祭品的时候，这所代表的好像是一种你所献的这个价值是非常的高。可是这句话它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来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在至高神面前跪拜，我当献上什么呢？我应该用什么东西来献祭呢？后面说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他的反问的讽刺的话，也就是说我献一岁的牛犊这么贵重的祭品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好呢？这是一个负面的话。那么另外我们可以思想到说，除了在所谓的牛犊之外，我们看到说为什么神会要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人把这个牛犊献上一岁的，难道还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从第七节就可以更多的思想。第七节耶和华这句话这么讲，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牛和吗？如果一个人不只献一岁的牛犊，我们献千头的羊万万的牛和，这个万万跟千千都代表很多的数量，很多的数量我们就明白它的价值一定就很高，对不对？需要很多的金钱去买这些祭品。那么如果一个人愿意在神的面前献上很多的祭品，是不是代表说他的心是很完完全全的献上，他的心是非常的谦敬呢？基本上应该是如此。那么可是后面第七节的后面又接着问，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在当时的犹太人所出生的所谓的在一个迦南地的一个背景的里头，迦南我们知道是一个异族异文化的一个社会，那犹太人的民族居住在他们的中间，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异族异教的中间有一个很不好的风俗，就是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当作祭品，代替牛羊来献给他们所谓的偶像或者假神。在犹太人的中间很多也受了错误的引导，以为这样子做所以我更能表现我对这个神的一个崇敬，或者来表现我的一种的献祭的好像心里的悔过的诚心。所以在犹太人的历史中间，北国有过一个君王叫亚哈斯王，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把自己的孩子来献上，来献给所谓的假神。所以这两句话两节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综合起来我们就看到说，神不喜悦敬拜，它里面有第一个含义，如果你光是心中没有真正的悔改和前进的时候，你外在虚伪的仪式神是不会喜悦的。换句话说，你不论这个仪式有多隆重，你不论你所献的祭品有多大有多少，不论你怎么样是三跪九叩，但是神并不见得会喜悦。 这些事也不能够因为这些就来取代我们心里的罪，就能够如此就来把我们的罪就能洗净。主耶稣我们也知道，在碰到那位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们彼此在讲话的，主耶稣就特别给他有一个提醒，一个教导。主耶稣就说，真正的敬拜不是在这个山，也不是在那个城。主耶稣就讲说，真正的敬拜不是在那里，不是那 在这里，乃是我们要从心灵和诚实所发出来的敬拜。很清楚点出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他，我们真正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而不是外在我们做了多少。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在美国前面有一位总统叫做 Jimmy Carter， 花生总统。为什么叫他花生总统？因为他出生在乔治亚州的农家，他们家很多的花生的这种花，花生的农场跟庄园。那么他既然出生在个农家的地方，他是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从小到大都在家乡的母会中间聚会跟侍奉。他很喜欢教主日学，所以多少年几十年都做主日学的老师。那么乡间的教会在美国也是如此，跟都市的教会是有很多的不同，你建筑的规模、里面的华丽、种种种种，或者里面的资源都很不相同。那么吉米卡特做了美国总统，就在华盛顿的首府在那里上班，但在上班的中间，他常常 在当地的星期天就去教会做礼拜。在华盛顿的首府，这些所谓的达官显要、白宫这些的一些的领袖，他们大部分都是去当地一个圣公会的教会。圣公会在美国是一种我们所谓的叫做 high church， 高，就所谓的高跟低，不是次等跟高等的区别，乃是说这种的教会他们很注重教堂的建筑，很注重仪式，很注重程序等等等等的。所以当然在中间进出的人可能是社会上一些比较上层的阶层。那么这位花生总统吉米卡特在那边做总统的任内，他常常去那里，但是他在中间任何时候回到家乡度假的时候，他还是回到自己的母会，一个乡间不起眼的教会中间去做礼拜、去侍奉、去教主日学。他一退休之后，他立刻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母会，仍然在那里做主日学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多少年如一日。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说合神心意的敬拜，是不是在计较一个外在的仪式、外在的建筑、外在的形式。那他把自己在神面前跟随神的主权，他不凭说别人的想法喜欢去哪种教会，或者是某些情况他要为了某一些的方便而在那里做一些的改变，他很坚持他在主面前多少年如一日，他安安静静的侍奉，在一个乡间小教会做默默无名的侍奉。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乃是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跟大家来思想，也就是今天讲的第二个大方向，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敬拜。神所喜悦的敬拜在第八节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第八节怎么说呢？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向我们，在当时向他们，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他说他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基督徒都懂，那基本上这里代表是神或者我们的主既公义又慈爱的本性，又有恩典又有律法，这两者非常平衡的它的属性，我们都很清楚。行公义、好怜悯，不过我们从比较深的层次去想，这个更深的意思其实是看我们在内心的态度。常常在我们一般人的生活的中间，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里，特别在我们对人对事的态度中间，常常会显现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心中我们真正的生命是什么。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在美国1861年到1865年是美国的南北战争。我们很多人知道美国历史的，我们就知道南北战争这四五年的光景中间，美国南北双方所死伤的军民到今天为止仍然超过他们历年来两百多年来参与全世界任何战争所死亡伤亡的人数。我们可以想见那个时候双方的惨烈。那么在1865年快到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南军基本上已经没有再战之力了，因为所有的元气大伤。那个时候南军的统帅叫做李将军， 李将军到今天美国的百姓非常的纪念他，是南军的统帅。那么在南方已经没有再战之力的时候，这些南方的领袖们就来见李将军，就跟他说，我们现在军事上我们是失败了，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的百姓在我们的后方，所以我们应该发给所有的妇女、所有的孩子，发给他们枪支弹药。那么等到南北军要进入我们南方的土地的时候，我们在每个地方我们焦土抗战，我们同时发动百姓的游击战，让妇女孩子都跟我们一起打游击战，我们就不让北方北军能够占领我们任何的土地，拿到任何一点的粮食跟好处。他们要用这样的方式。那李将军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当时完全反对这样的主张，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他说我们既然战争失败了，那我们就光明正大的投降，不要把老百姓，不要把妇女和孩子通通卷入战火，如此的话将来冤冤相报，永无宁日。所以他反对这样的方式，坚持做光明正大的投降。李将军在南方是没有人不尊敬的，所以他的话就是一个最决定的一个力量。那么当时在北方，当我们知道总统是林肯，是好的基督徒，北军的统帅叫做格兰特将军。这位格兰特将军在后来的战后曾经当选过美国的总统，也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那么格兰特将军是北军的代表，他就通知南军，在约定在某一个月、某一个日、某个地点，双方来做这个投降的仪式，完成这个结束整个战争的一个手术。那么到了约定的那一个时间、那一天的时候，在约定的地点，这格兰特将军没有选在一个大的城市，没有选一个宏伟的建筑，他所选的地点是乡间的一个农庄、小的庄院。那么到了约定的时间几点钟快到的时候，这个南军的统帅李将军就带了一行数人，就要骑着马就过来。那么李将军身上他所骑的是高大的白马，身上穿的是整齐的戎装，配上所有的勋章。他带了几个卫士骑了马就到投降的地点来。北军在这个受降的这个地点，在这个庄院之外，格兰特将军没有特别像很多人今天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大的仪式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安排有所谓的炮队、乐队、仪队种种种种的那种威武这个阵容，没有。他只有在庄院的外面放了几个卫兵，然后时间快到的时候，他先走出庄院的门口，站在外面等候。最叫人惊奇的是，他没有穿他的军装，他没有配他的勋章，他穿的是老百姓的便服，在那里等这个投降的队伍来。投降的队伍这一行数人快到马要到的时候，他先迎上前去。所以李将军一翻身下马，这个格兰特将军战胜一方的统帅，双手先握了上去，然后就把李将军这一行就迎入屋内，请他们坐下。坐下之后他们就寒暄了很久，因为在战前是这两位统帅跟将军互相原来就认识的，所以在屋内坐下之后，这位北方战胜的统帅寒暄问候了很久，绝口不提投降的事。导致南军的统帅李将军他忍耐不住，他说，今天我来，我们是来投降的，让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先办完再说。所以他们如此就签订了所谓双方投降受降的公报，就把南北战争整个就等于告了一个段落。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一个真实的历史，我们看见这一战一胜一败双方的统帅所表现的，这就看我们看到说这句话讲说，耶和华只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我们看见一方输的一方行公义，我们看胜的一方好怜悯，真的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神的荣美，主耶稣的生命，这样的敬拜跟随主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一种的敬拜的方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进行课的课程释经与讲道，由王牧师所做的解经讲道的示范。在本论的部分，他透过一开始引言他与现今的处境关联，然后告诉听众们要从两方面来思考。 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敬拜，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敬拜。虽然呢，在这篇讲道当中，他没有一开始把题目说出来，然而在这个转折处，这个切入本论的这个地方呢，他把题目点出来，何谓神所喜悦的敬拜。之后他也解释了经文当中一些疑难的名词，比如说什么是燔祭，以及诠释了什么是一岁的牛犊，它代表是一个昂贵的献祭。什么叫做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原来这是一句反讽的口语。此外，王牧师也用故事来解释什么叫做行公义好怜悯。而最后牧师要如何来总结呢？下面我们继续听。
最后我同样继续的再说另外一个故事作为一个结束。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南方的统帅李将军最后回到了家乡，在 Virginia 州。在 Virginia 州有一个星期天，他们在那里聚会，他的教会是一个圣公会，一个我们讲很庄严的这种的仪式，中间都是当地的上层阶层。多少年来，这个教会所有的会友都是白人，在当地的领袖。这一天星期天的主日，聚会开始了，坐得满满的。忽然已经开始了，忽然从后面外面大门打开，走进一个黑人。这个教会从来没有过黑人能够进入这教会。现在战争结束了，黑人得到民权完全的保障。这一天早晨礼拜开始了，有黑人走进来。首先他一看到后面没有位置，一发现只有第一排有个空位，他就从最后就走到前面第一排，坐在正中间。聚会已经开始，所有在座的那些白人信徒很多，中间个个心里非常的气愤。那么第一个，多少年来没有看过黑人跟他们一起做礼拜；第二个，你晚来也就罢了，你要进来也就罢了，你就乖乖坐在最后嘛，你跑到大拉拉的跑到第一排，坐在正中间，你想这些人心中的感受。很多人压不住心里怒火，想冲上去把他揪出来然后赶出去，可是没办法，已经聚会开始了。那这一天不巧又是主日主餐的一个礼拜，到讲道完了回头领主餐。领主餐的时候，他们是要两个两个到最前面跪下来，然后牧师再分圣餐这样的方式。当要这个分圣餐的仪式刚要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第一个就冲到前面就跪下，那就等着分圣餐。是谁呢？就是最后迟到这个黑人。你晚来也就罢了，坐在第一排也就罢了，我们都忍受，可是领圣餐的时候你又一马当先跪在正中间最前面，这些人心里面那个气氛就不要说了。那么很尴尬的局面下，因为两个就跪在一起，没有人就愿意走上去跪在他旁边，当时就等于有几秒钟几十秒钟的这个冷场。可是没有很快的就发现忽然有一个人来到前面跪在这个人的旁边，这个人一跪下，后面的所有的信徒两个两个来都很自然跪下。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李将军，南军的统帅。各位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赫赫有名有战功受到全美国百姓无论南北双方都尊敬爱戴的一个领袖所做的事，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不在于今天你的权位，不在于今天你这所谓表面上的影响力，真正的生命表现在这里的，就看见了所谓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的中间，我们真正能够知道分辨什么是他喜悦的，什么是他不喜悦的敬拜。那我们在跟随他的中间，我们才能够做合他心意的事。
以上我们非常谢谢王牧师的解经讲道的示范，也期盼你我从牧者的示范讲道当中可以习得榜样。最后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有的时候震撼力是很强的，我们也从王牧师的分享当中可以略知一二。最后我依旧要说，德仁贝有很丰富的讲义，也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我们下一回会请康牧师来节目当中示范解经讲道，我们下回见。